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玲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有冯敬牧师在我们的当中。那过去呢，已经跟冯牧师谈过《与神同行》里面的两个题目，一个呢就是人生的真正的目的，另外一个呢就是《与神同行》的四个得着。那今天呢，凯晨啊，我们也继续跟冯牧师谈《与神同行》的四个条件。
我们特别想知道哈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？当然我们有得着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付出啊，我们不可能说白白的，我们拿了救恩我们就躺在救恩的这个温床上好好的享受，什么都不用做了哈，就觉得啊，将来我们就进永恒了，只要我们现在一受洗，挂一个基督徒的牌子在我们的脑袋上，我们今后就已经可以拿到那个永恒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努力才可以进入到那个永恒里面的哈。
因为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了，就看见有许多不生不死不冷不热的人，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不懂得原来基督徒也需要积极的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。那么在与神同行的生活当中呢，有四个重要的条件的，有人因为不懂得这些条件呢，所以他们不能够过一个释放的与神同行的生活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第一个与神同行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必须圣洁，圣洁简单一点就是干净。那么怎么才可以干净呢？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一定要跟人家一块儿，比如说跟那些犯罪的人一块儿的时候就要犯罪，跟那些讲脏话的人一块儿的时候呢就要讲脏话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神是要我们出污泥而不染的，这个就需要圣洁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头的开头的地方就讲这个圣洁的事儿，他的十三节就是这样说了，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那个十五节呢就这样说了，那个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说他自己是圣洁的，在他那个地方没有罪，没有黑暗，没有污秽，没有肮脏的事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该脱离我们从前的习惯。最近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他从前呢是很喜欢讲脏话，他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不单止不再讲，而且呢他听见脏话呢就讨厌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表露，是吧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功课。
但是牧师啊，您说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啊，其实我们好像想起来就是说，哦，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生活标准。
对，
那比如我们不该做的事啊，我们就不能做了啊，要一些贪心我们就不能起了啊，一些过去那些占小便宜啊，或者是说想要怎么样去害别人的事，我们肯定就不能做。所以有的朋友呢，他虽然受洗了，他也虽然呢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他非常的痛苦。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，他就来到教会，他说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我是不是基督徒了，因为呢我觉得我还是摆脱不了啊去过那种生活，就是我过去的生活可能就像牧师您说的不是一种圣洁的生活，所以呢他心里非常的痛苦。 那他又觉得我已经信主的人，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痛苦之中，我到底该不该信呢？我信了被神惩罚，我要做了坏事，那我不信呢？我不信，我又知道有这么一个神哈，他已经曾经给我显过奇事。那像这样的朋友，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？
对，我们大家呢都应该对这种人呢表同情啊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次呢，我带着我的妻子去做一个探访的工作，就去探访一个从山东来的一个女士，她呢就跟她的全家一块过来的，她的丈夫啦，还有一个女儿啦，那么还有她的母亲，他们全家过来这边生活。她就跑到一个工厂去做事，这个女士呢样子长得不错，慢慢慢慢给那个老板看上了，那个老板是一个德国人，那么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她呢就要跟她自己的丈夫离婚，然后呢跑去跟这个德国的老板呢，也不是结婚啊，是同居了。那么我跟我的妻子知道这件事，因为这个女士呢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，然后呢去探访她。那一天呢，我记得很清楚的，到她家里头的时候呢，就看见那个洋人，也看见她的女儿，也看见她的妈妈，当然她从前的丈夫就离开她了，而她呢跟这个洋人的关系呢也不是正当的关系，就是同居了，很不正常的一个生活了。还记得那个晚上，我跟我妻子跟她谈话，偶然的机会呢，其他那三个人都不在身边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。这个山东的女人呢就很大胆啊，她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说，牧师啊，你既然知道呢我跟这个洋人呢是没有正式的关系的，我们是同居，而且是暗中同居的，大概这个洋人也有他自己的妻子，他说你既然知道我现在在这种肮脏的生活当中，为什么你还跟你的妻子来看我，你还来干嘛呢？他当然知道我不是去责备他，我是存着一个爱他的心去看他的，但是他说我这么脏了，我这么坏了，为什么你还来呢？忽然之间我就想起主耶稣不是看见一个犯奸淫当中被抓的妇人吗？那后来那些人要把那个妇人处死呢，主耶稣不是在地上写字吗？主耶稣给妇人说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也不把你处死，但是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我就对这个女人说，耶稣基督爱罪人，但是并不是说耶稣基督爱他们所犯的罪。这个女人就想，哦，耶稣基督爱罪人，并不是说他爱他所犯的罪，她就明白了。她说，所以今天你来看我是因为主要你因为爱我，不是爱我所犯的罪。我想我们应该同情那些犯罪的人，因为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也是不由自己的犯罪的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从罪里头脱离了，就好像上一次我说的，就是敲门的时候呢，请耶稣基督去开门那个魔鬼来敲你的心门的时候呢，你就请耶稣基督去开门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是一定可以得胜的。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好像凯传你刚才所讲的那个人那么痛苦呢？就是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圣灵住在他心里头，但是他没有好好的栽培这个生命长进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两种生命呢，第一就是犯罪的那个老我的生命，第二呢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新的生命把它栽培起来。所以我常常的说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没见人之前我先见神，我没跟人讲话之前我先跟神讲话，我没听人讲话之前我先听神的话，就是看圣经，最后呢就是说我没碰人之前我先碰神。那假如我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怎么可以不得胜呢？我怎么可以不坚固呢？我怎么可以不快乐呢？这就是我要讲的了。
那牧师，刚才您讲到圣洁，那这是其中与神同行的一个条件。
对。
那还有呢？
还有一个条件呢，请看诗篇第121篇，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首诗歌。 这首诗歌怎么说呢？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讲一个故事大概在6年之前，我遭遇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，在我自己的家里头，在我至亲当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。那么那天呢，我就非常的痛苦。我现在是一个人住的，我就跑到楼下有一个花园，我在花园当中看见有一个凉亭，我就跑到那个凉亭里头去，有几个椅子在里头，我就坐在一个椅子上。那么那天呢，非常的安静，在这个凉亭当中，好像风也不吹，马路的车子也不走一样，我就是有这种感觉。 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，非常的痛苦。然后呢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一件事临到我的身上，是我不能够解释的。我解释的时候呢，也没有人了解我在讲什么话，我也不能够找一个我可以讲心事的人，因为在我上面许多的人，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我就不可以再搅扰他们，对他们透露我的心事。我说主啊，我真是好苦啊，我现在非常的孤单，没有人了解我，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唯一的了解我的就是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除你之外我没有一个人我愿意告诉他这件事。我来到这个凉亭当中，我是一个人单独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是祷告的，我专心的仰望你。我就忽然觉得耶稣就坐在我的旁边，当然不是物质上真的了啊，但是我心灵里都觉得他真是在我的旁边。我又觉得他用他的手呢搂着我的肩膀，他用他的嘴巴在我的耳朵旁边告诉我说，我知道你的困难，我知道，放心，我与你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种经验呢，你拿多少钱给我换我也不换就是说与神同行是好美的啊。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享受那个与神同行呢？就是向山仰望，就是向我们的主仰望，这是最美最美的一个功课。
仰望我们的神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用什么样的状态来仰望呢？
对，
我们不可以靠我们的肉眼来看，我们也不可能说有很多人都有那种灵异的那种经历啊，比如说像牧师您刚才那种经历那种异样的经历，可能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遇到。那我们要靠什么来仰望我们的神呢？
那么我就是讲第三件事了，我们与神同行必须有信心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到十七节里头呢，就讲耶稣基督受洗礼的事儿。那天耶稣基督从水里头上来，站在水面之上，忽然之间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一样落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常想一件事，假如我那天就在那个约旦河旁边，我也同时看见天开了，我也同时听见那个声音，天父从天上指着在水面上湿淋淋的那个耶稣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爱的，我所喜悦的。假如我在旁边，我就说我才不信呢假如我是这样的话，你说天父的感觉怎么样
当然很失望，也很生气。
对了对了、对，因为圣经说我这样做呢，就是等于对他说你在撒谎，就是等于给他一个耳光一样。天父是绝对绝对在他的公义里头，他是要刑罚这种说法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听见他的声音之后相信他的话。什么叫做信耶稣？就是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他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信他每天与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。有痛苦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痛苦，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就跟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，并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想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最低限度他是搂着我们的肩膀走过去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就是要靠信心了。所以呢，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呢，可能是一个很深刻的例子，很尖锐的一个例子啊。神说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爱的，我说好，我信啊，我相信你嘴巴里头所讲的那句话。但是假如我站在旁边说我不信，那就是得罪神了。
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，实在有很多的事情是让我们失望的。
对，
可能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所以要用信心去相信神能够帮助你的话，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比较困难。
对对对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站在那个约旦河的旁边看见他，我们也没有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但是我们有圣经， 我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一句一句，神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相信，那样我们就进入永生当中。这就要看信心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把耶稣给我看一看，我一看见耶稣我就会信的。你看见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是受审判的时候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不是需要信心了。
不过也有很多人能够做见证，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用信心去仰望耶稣求神帮助的时候，他所经历神的那种爱或是神的帮助呢，
对，
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。
对，好像我自己就是一样了，我信耶稣已经40多50年了，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，我的婚姻了，我的家庭了，我到其他的地方去居住了，或者做其他的工作了，我的职业了等等，我告诉你，每一天都是活在信心当中。你不一定看见你前面的道路，但是你相信那个带领领路者不是瞎子，他是爱我的，就把最好的给我。
那我们除了要有信心来去走这一条我们要走的这个永恒盼望的路呢，
对，
基督徒之间呢还要有一种互相彼此鼓舞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呢，
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到教会。有一次有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女孩，她做见证，她说在英国的时候呢，他们念书啊，有一些时候呢，礼拜天的时候呢，功课忙得不得了，不能够到礼拜堂去，她就打开那个电视机啊，因为在电视机里头有放映那个做礼拜的情形，她就坐在客厅里头看着电视机，她就在那个地方做礼拜。忽然之间有一天，她忽然之间觉得，哎，这样做不对啊，因为我是穿着睡衣在那个地方做礼拜的。那这个就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，他说后来他还是回到教会中跟大家谈话，跟弟兄姊妹相交，而且交心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。有一个很熟很熟的例子，就是说一堆炭火放在那地方，假如我们把一个烧着的炭拿出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就会熄灭了，只能够留在那个炭火当中，它才可以继续的着起来。那么所以趁着这个宝贵的时间，我想我应该送一样东西给大家，这个就是最后的一样了，就是那个条件，怎么样才可以与神同行呢？一定要跟神同心才行。那我送一节的圣经给大家啊，那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，第二章的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两个人同行一定要同心才行。举一个例子，两夫妇不同心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一定是离婚，整天吵架，真是很可怕的，是吧？这里头呢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举一个小例子啊，有一本书呢叫做跟随耶稣的脚踪行，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了啊。他就讲到呢，有一次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，就对整个教会挑战，他说我是不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挑战，你们明天出去工作，因为做礼拜是在礼拜天了啊，你们明天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无论你做什么工作，你要问自己，假如耶稣在这儿的时候，他的决定是怎么样的。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，就是以耶稣的心为心。那么后来有一个印刷报纸的出版商了，他就看一看自己的那个报纸上有很多广告，有一些是抽烟的广告，有一些是喝酒的广告，有一些是那些脏东西的广告，
色情，
就是，色情的广告。他就忽然之间想起这个牧师所想的话，他说假如耶稣是你啊，坐在你旁边的时候，你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决定。那么结果这个报纸的老板呢，就把那些广告都拿下来，他的下边的人就对他说，哎，你这样你就亏本了啊。他果然呢是失去了很多的金钱，但是他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人。比如说学生啦，比如说老师啦，比如说做其他的工作呢，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假如今天耶稣在我的身边，他会做什么决定。 我想这就是跟圣经里所讲，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，这一句话最好的一个描述。
那今天牧师呢真的讲清楚了，我们要与神同行还要具备四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圣洁，
对，
第二个呢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，第三个呢我们要凭信心来仰望我们的神，第四个我们还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要与神同心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与神同行。
从来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-717-8369，传真号码是604-717-8383。